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宇，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李天柱，就是在荧光幕前经常为观众带来精湛演出的演员李天柱，我们待会就称他柱哥。那么近几年，听众朋友们除了持续看到柱哥在荧光幕前演出不断之外，或许您也会看到他做见证说，认识耶稣是我这一生最大的祝福。所以柱哥是什么时候认识耶稣的？他在接受基督信仰的前后，生命有些什么改变和领悟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李天柱的生命故事。朱哥您好。
您好，娟宇，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非常欢迎您啊。那朱哥，我们知道您目前仍然持续的有很多戏剧的表现啊，是不是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的工作现况？
目前我比较多的时间是在大陆，因为台湾的戏剧的生态相对来说受的局限多一点，大家也看得到，大概除了偶像剧之外，大概就是本土剧，这两者呢我都试过，可是我觉得并不合适啊。相对来说大陆那边发挥的机会比较多一点，不过最近是在台湾拍一个戏，
所以还是两岸都有戏院。
对对对，因为到底这边还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根，如果有可能的话，条件合适的话，我都愿意尽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力量。
那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确定自己喜欢演戏这条路的？
好久了，应该是刚开始，我觉得就像小孩谈恋爱一样啊，不知道恋爱是什么东西，就是谈着谈着就慢慢就，当你自己深陷其中的时候，你就爱上了，然后呢就没法自拔了。应该是在我念世新的时候，那时候世新还是专科学校，我念的是广播电视，跟同学一起加入了话剧社，大家很怀念的李国修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那时候一起加入话剧社，而且还参加很多校外的演出，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应该就是上了瘾了吧。
而且听说您好像还是理科转过来的。
对，我原来是念的电机，我在另外一个学校，在中立一个学校念了一年了以后呢，发现实在念不下去了。我觉得也很奇妙，神在那个时候虽然我还不认识他，他就已经差派了天使来带领我。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我后来的姐夫，我的姐夫已经过世了，去天家了，那么他那个时候就是世新的学生，在一个暑假的时候他到我们家来，我就觉得说这个人气质啊谈吐啊都相当不错，年纪轻轻的说的一口的标准国语，非常吸引我，很好听。我就问他你是学什么的，他说我是广播电视的。我说哦，他说世新。就在那一年的夏天我就转学，因为我姐夫跟我说我觉得你蛮适合去念这个广播电视的， 天晓得我根本就不知道广播电视是什么东西。好了，他就替我准备一些材料，然后就考转学考，居然就录取了。
嗯，
就这样子就插班进了世新，然后就开始组话剧社。那时候世新的话剧社已经停了不知道多少年了，于是我们几个人在一个学长的带领之下呢，大家就把这个话剧社弄起来了。演了第一个戏就参加了大专青年的话剧比赛，没想到第一次就得了第一名，然后大家都很高兴呢。可是呢，那个时候学校并不鼓励到外面去演出这样子的行为，而且我们并没有经过学校的允许。
嗯，
于是这是非常罕见的，拿了一个奖杯回来了反而被记过。
哦，是吗？
对，话剧社的这个社长被记过，这是非常有趣的，让我们一直到现在还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然后再参加有一些业余剧团的演出，
嗯，
然后认识了大家也很熟悉的李立群、顾宝明、谭爱珍，然后呢，他们也告诉我们华师训练班紧接着下一期的要招生了，叫我们去报名，就我们去考了。很幸运的，我是考取了，不过我还是被取就是了。
嗯哼，
于是就进了华视、
演员训练班。
对，那个是在1975年。
那开始有比较正式的戏剧演出是哪一年？您还记得吗？
其实我们在受训的期间就已经开始有陆陆续续参加一些实习演出。那个时候是只有象征性的一些车马费，
嗯，
大概只有一两百块钱吧。可是大家都想尽办法去争取这样的演出机会，因为这样子一来就可以跟很多比较成熟的一些演员有一些切磋的机会，有一些学习的机会。那个时候是白天在世新上课，下了课以后就匆匆忙忙赶到华视去。很幸运，我们受训八个多月，没有说因为学校上课我训练班就没法去。
嗯哼。
可是华视训练班要缴学费，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学费是6400块钱，八个月，没有钱，家里面其实是反对的。
嗯，
在那个年头。演戏这个行当不能算是一个正常的工作。
嗯
啊，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讲，就是说她愿意资助我。对，我姐姐那时候已经在上班了，已经开始工作了。我记得很清楚，她说我只有一个条件，你不能学坏。
嗯，
那个时候我似乎就已经很清楚我为什么要来做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是实现自我，那个时候说不出来这样的话。
嗯，
我想这就是神放在我们里边的一个约定。
嗯，所以就很笃定的开始走这一条路。
对，然后我就跟我姐说，我很清楚，我觉得不是为了名利这两件事情。
嗯，
如果我要为了利来做的话，我应该不会选择这个行业。要名的话，我觉得那个名对我来说，我完全不在乎那个东西，只是为了戏。因为我觉得那个戏剧里边的那个境界非常的吸引我，上完了八个月的受训，就正式的成为华视的基本演员。可是实际上呢，你在工作上面并没有得到很大的一个认可，嗯，别人还是会把你当作是学生一样，
嗯，
再加上我的个头又不大，我的长相又看起来像小孩，
嗯。
所以有很多的角色我都觉得说我可以演，为什么老不找我呢？
嗯，
心里面总会有很多的疑问，甚至有很多的不平，直到我去当兵了。
嗯，
一直没有什么机会。
可是这样可能也熬到差不多1980年，其实是不是就有还不错的表现出来了？
1980年那时候刚退伍没多久。
嗯，
金世杰那个时候他正好要做一个戏叫和朱新配，然后他要招演员。有一天我有一个好朋友郭志杰，台北曲艺团的团长。
嗯，
后来他说，哎，金世杰那边要招演员，他想去试试看。我就跟李国修两个人就陪着他去了。
哦，
结果没想到的是金世杰相中了我跟李国修。
哎呦，
这么阴错阳差的。我觉得是很奇妙的事情啊，当时觉得说有点不好意思啊。可是事后你再想一想，神会调度万有，
嗯，
万事互相效力嘛。那个时候他让我去演老鸨这个角色反串，因为他觉得我长得好像还比较秀气一点，就这样子演了何朱新配。
嗯，
何 何叔新配那一年演的时候，可以说是大概把南海路的国立艺术馆剧场的那个屋顶都要掀掉了。
嗯，非常轰动。
对，这也是我第一次觉得说，哦，舞台剧可以这么玩的，可以玩的这么开心的，可以这么的不受限制。哦，原来舞台剧你可以跟观众有互动的。
嗯，
不光是我们在演，他们在看，观众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变成我们的素材。
嗯，这样子算起来，祝哥您出道应该30几年吗？
你算算吧，从1976跟华视签约到今天，
将近40年了哈。就戏剧的表现来说，可能演过太监啦、老兵啦，然后可能幽默的时装剧，或者是琼瑶戏，
对，
其实您都接触过吗？
差不多，差不多。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现实哈，从戏里面回到现实，就祝哥是不是也跟大家回顾一下你的童年时光？
童年我从小是一个很倔强的人，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的名字，你想想看，我父亲给我取了这么一个名字叫天柱，刚开始听起来哎呦好像气势磅礴啊，家里面的人，我姐姐是这么的教育我，说你要顶天立地呀、啊。刚开始啊想说顶天立地好了不起，后来一想说谁能够顶天立地啊，啊这个天这么大压得我一个人身上多沉重多累呀、啊。
嗯，
可是呢那个性格已经养成了，我们多少受一些别人或是自己给自己一些暗示啊、我要对得起这个名字，所以呢我就要表现得非常的刚强。
嗯，
所以从小到大我的个性就是非常的倔刚烈。我记得很清楚，我父亲曾经跟我说，人不求人谓之贵，于是呢这样的一个孤傲的性格就在我里边形成了。
嗯，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不愿意去求助于别人，我也不知道这是孤傲还是自卑。二方面可能是因为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我父母在我3岁的时候他们分开了，那我父亲带着我跟3个姐姐4个小孩一起生活。从小我就被灌输了我要做一个男子汉，因为很多像这样姊妹很多的这个家庭里边的男孩子就容易变得比较娘娘腔一点，那我姐姐经常的给我灌输这样观点，我说我不会的，我不可能的，然后就自立自强，再加上因为妈妈不在家里面，我们往往就会在那个年头的话会遭受到很多异样的眼神，或者是你听起来酸溜溜的一些话，然后小孩都很敏感，碰到这样的话题我们就闪开来，如果人家是面对面的跟你谈这些事情的话，我就会以牙还牙。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养成了这样子的一种防卫机制，以至于同台之间都知道了不能谈这个事情，这件事
没有妈妈这件事吗？
对对对对，跟我谈这件事情，一个不小心我就会爆炸，我爆炸的结果非常可怕。我曾经那个时候我大概才小学4-5年级嘛，把一个同伴因为说了一句这样的话，说没娘的，结果我居然就像疯了一样，把对方打得浑身是血。
哇！
他的个头比我大，可是呢我不管。我是拼了命的，好像是要把它消灭掉一样。那一次把我自己也吓到了。做完了这个事情以后，多一半的是对对方的一种愧疚，可是又不愿意承认。别人也从这件事情看到了，不能惹我。
嗯。
从那一次开始，我知道了我的力量有多大。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在依靠我的力量，依靠自己的拳头。后来我还去学了武术，学跆拳道，我把它变成我的一个防卫的武器。我从来没有想到主动去攻击别人。如果我甚至于有很多的时候，我愿意去做一个主动去帮助别人的人，去帮助一些比较弱小受欺负的一些人，经常为别人打抱不平，自以为是在替天行道了。所以从小打架几乎没有断过。可是我的功课还是很注意。我知道我自己的表现关乎到我父亲的声誉，他的教养，最怕听到是没教养这3个字，那所以我很在意，只是总是定不下心来想要学好。国中2年级的时候功课就一落千丈，以至于我也想干脆就全部都放弃算了。混了很长一段时间， 有人邀过我一起跟他进入某一个帮派里面去，差一点，好在到最后神还是把我拉回来了。
对啊，不然有时候入了帮派就不知道要荒腔走板多么久。
对，
那么您的原生家庭有任何的信仰背景吗？
家里面那时候都是信天主啊，小时候我们眷村里面有一个天主堂。那个时候其实那个年代我相信有很多的人是因为面粉、奶粉、牛奶、面包这些东西，还有一些所谓的美元物资，为这些东西去的。我也去了，因为我觉得天主堂里边有很多的游乐设施啊，有篮球场啊，有乒乓球，有很多同侪，可是对神、对耶稣并不了解。后来进了演艺圈以后，拜偶像的风气非常盛。大家这个也拜那个也拜，什么四面佛呀，什么十八王公啊，拜老虎的，拜狗的，拜石头的，拜树木的，大家都宁可信其有。就是台语有句话，无拜无保庇啊，有拜的话就有保佑，可是没有几个人去研究到底你拜的这是真的是假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一样，只是我还是蛮孤傲的，我觉得求名求利的这些东西我就不拜了，比较相信中国人那句话，就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偶像，地藏王。他们说地藏王是一个很阴的这个东西，我说我才不怕这些东西啊。煞有介事的就自己在家里边楼上弄了一个佛堂，然后在那边自以为是的在那修行。
还有修行哎。
确实我觉得我读了佛经哈，我觉得是哇里边好高深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动脑子，喜欢想很多问题，喜欢探讨人生。我觉得确实佛经那个境界非常的高，尤其是金刚经，我就觉得哇这应该是人类智慧的极致了。后来当我读了圣经以后，我发现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因为佛经里面多一半的在讲的是因果。因果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可是这跟神讲的话语是截然不同的。神讲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它是一个整个很复杂的一个体系，然而这个复杂体系需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智慧来操控掌控这一切。我们只是在研究某一个片面的一个因果，就以这个因果为准，我觉得未免太以偏概全。后来我的认知是这个样子。
所以大概有多久的时间沉浸在里面？
大概有15年以上。
哇，很久哎。
对，甚至于有些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到某一个境界了，修到某一个境界了，可是没想到往往一件小事情就把我自己打成原形了。于是我就会产生一种疑问，一种迷思吧，会想说我要渡到什么时候才到彼岸呢？彼岸到底在哪儿啊？我后来发现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连我自己都渡不了，我如何去渡别人？可是人是一个信仰的动物，一切的行为都是根据我们的思想信念产生出来的。如果我连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那我就是一个浮萍。
所以这样拜着拜着，到什么时候才从佛经看到圣经来了？
这是很奇妙的。其实我一直是在那个漩涡里面打转。有一天有一对夫妻，是我跟我太太老朋友。可是呢大概将近10年的时间都失联了，都找不到人了。突然有一天他们打电话来找到我们了，很高兴。这对夫妻他的太太呢就是说神让他做了一个异梦，在梦里面跟他特别交代说一定要把我跟我太太找回去。我说什么神？他说耶稣啊。我说找回哪里？找回到神国。其实这样的话在那个时候我听起来我觉得是无稽之谈啊，我觉得有点装神弄鬼啊。可是老朋友到底是老朋友，就邀请他们到我们家来。他们来刚开始还也没有谈这些事情，下一次的时候呢他说我约另外一个朋友来，他说是一个牧师。其实我就很明白了， 要来跟我传福音的。我说哎呀，要跟我传福音就免了吧，因为我父亲跟我三个姐姐他们后来移民到美国去，在美国比较容易认识神，所以他们是三天两头的打国际电话回来跟我传福音，希望我能够信主，把我楼上的佛堂拆掉。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个信仰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你们不能干涉别人的自由啊，美国是这么尊重个人自由的一个国家，你们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说你拜的这个他有帮助你吗？我说我不求什么帮助，我还是那个倔脾气。然后他们也说不过我，后来就是不欢而散，电话两头就是弄得非常不开心，没有办法说服我。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口才不好。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他们经常的在为我祷告，为我祷告，祷告了好几年。然后这对夫妻后来还是带了一个牧师来，那我就表明我的态度，我说欢迎你们到我们家来，为了表示我是有容乃大，对不对？我们家你们要怎么样使用都可以啊。我一个人就跑到三楼佛堂，表明我自己是跟他们不同的族类。然后等他们走的时候，我就下来送客了，人之常情嘛。那他们就说有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的。那一段时间我正好第一次要进大陆去拍戏剧，眼前有一些问题，感觉上好像不太明朗，然后好像问题蛮多的。那我就说那你们就为这个事情帮我祷告好了。众人就开始开口一个个为我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我觉得有点受之有愧，我说那我也替你们祷告好了。因为我不想欠人家，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祷告。而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当我一开口为第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不停的流，一直流。哎，怎么搞的？而且我把他心里面想的事情三言两语的全部都讲出来，然后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当天有七个人，其中有三个是我认识的，那其他几个人我都不熟，可是我居然把他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想的事情全部都说出来了，边说一边掉眼泪。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可是我就看他们每一个人就面带微笑在看着我，我说这不是我要说的话，因为我脑子里面是空的，那个话是直接到我嘴巴里面就说出来了，我没有去想。他们就说恭喜你，神要使用你了，用我何德何能啊。他说神不是要用你的才能，神是要用你，只要你愿意，神要你做他的器皿。那时候还不大能够分别明白那个器皿的意思是什么，好吧，可是半信半疑的就是这样子带着他们的祝福去大陆。也很奇妙的是，当初我担心的那些问题都解决了，甚至于还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就是这样子，我开始就跟着我太太走进了教会。
祷告蒙垂听的感觉。
对。
那所以后来更具体的接受耶稣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
之后我就对开始愿意跟着我太太去教会去。她比我先受洗的。
太太先受洗。
对，
嗯，
然后其实在教会里面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记得我第一次走进教会的时候被圣灵感动唱诗歌，奇怪怎么搞得会有那么多的我说不出来的，我不能说他是忧愁悲伤还是什么样的情绪，因为一个演员对自己的情绪的管理应该是非常的清楚的啊。那个情绪是什么，在哪个位置，它反映出你的过往的人生是哪一部分啊？你大概都可以有一个脉络可循的。可是听了诗歌以后，就是莫名其妙的，每一次听，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动。可是那个感动从何而来，不知道。你也说不出来，它是酸楚、痛苦，或者是悲哀，没有。有一些是一种激动、感激。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那么圣灵都在做奇妙的工作，都在做医治释放的事情。哦，原来那是圣灵在医治释放我，以至于到现在为止，经常的我只要听着诗歌，尤其我一开口唱的时候，有时候自己会忍不住，就会哽咽。 那从那时候开始，一次又一次的被神洁净，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在我的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垃圾，有这么多的陈年老醋啊，
嗯，
就是很多东西五味杂陈在里边，所以就透过诗歌或者是很多的敬拜的时候就给释放出来了。
嗯，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来请祝哥继续分享他所说的这些生命中的垃圾是指什么。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资深的演员李天柱。目前有比较多的时间在大陆拍戏的柱哥，在前面跟我们分享到，自己在三岁之后就因为父母的离异，成长在没有母亲陪伴的单亲家庭中，没有妈妈这件事情也成了他生命中同侪之间不能触及的禁忌话题。而另一方面，因着家人希望他能够顶天立地的一些期许，让他从小个性就很倔强、刚烈，在同侪之中并不好相处。那么原本他功课还不错，但是大约国二的时候，功课却急转直下，以至于柱哥觉得自己干脆全部放弃好了。之后混了一段时间，甚至差点入了帮派。高中的时期，柱哥在姐夫的建议之下，从工科转到了当时的世新专科学校。慢慢的，他爱上了演戏，于是从参加华视演员训练班，1976年跟华视签约开始演戏，一直到今天，已经将近40年了。而在信仰的方面，小时候家里接触的是天主教。后来柱哥进入了拜拜风气颇为兴盛的影剧圈，就自己也选了一个神明来拜， 并且在家中设立了佛堂，这样子大概有15年的时间。期间在美国先信了耶稣的父亲以及三位姐姐常常越洋向他传福音，他都未曾心动。直到有一回基督徒的朋友到他家中来聚会，结束的时候他们为祝哥祷告，祝哥很有趣的也回馈一段为他们祷告。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当时不认识耶稣的祝哥，他竟然不断的流泪，并且在祷告中说出了每位朋友心里的事情，而朋友为他的祷告也确实帮助了他顺利度过当时到大陆拍戏心中原有的一些忧虑的事。之后祝哥开始愿意跟先信了主的太太到教会。到了教会，在诗歌当中祝哥也是常常不自觉的流泪，后来他知道那是圣灵在对他做医治释放的工作。那么到底祝哥的生命中有哪些事情需要这样的医治和释放呢？我们继续来聆听他的分享。祝哥，所以你后来自己领会到生命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状态需要被神医治呢？
有多一半的是从小就是对父母的他们之间的争吵，他们的离异对我带来的一个悲伤哀愁，或者是曾经受到一些欺负其实小时候很希望自己如果有一个哥哥为你出头多好，可是没有，凡事我都得靠自己，然后有很多事情我姐姐帮不上忙，可是那个时候不觉得，长大了以后后来回忆小时候的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其实很孤单，很多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过的。等到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开始跟同侪之间有一些互动去玩，可是同侪小孩不懂事，经常会乱说话，动不动就踩到我通脚，然后他就很倒霉。他们都知道我的脾气很怪，有时候会被排挤被孤立，我也无所谓，我自己一个人玩也可以玩得很好，可是现在回想起来童年是孤单的，
就是说某种程度来讲都在硬撑。
对对，都是自己在硬撑的。
所以受洗到底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受洗的过程其实一波三折，刚开始的时候是教会里面大概把名册弄错了，因为好比说我去了教会一段时间了，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受洗了，那我也表达过这样的意愿了，可是居然他们在下次受洗的时候名单上没有我，我就觉得心里面不是很愉快啊，我觉得好像不受重视啊。然后他们后来知道这件事情了，后来就准备就是让我在下一次的时候再受洗，没想到下一次的时候居然台风。那我就问了，我说台风天是不是我们照常，不知道是哪一位跟我说的，我记不得了，说可能为了大家弟兄姐妹的安全啊，今天大家就不要到教会来。我说可是我要受洗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再安排时间吧。其实我非常不以为然，我觉得应该是风雨无阻的我的想法。那个时候一直到第三次啊，我终于可以受洗了。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受洗啊，我这一次不受洗以后我就不要了，有点赌气的跟我太太这么说了。结果那天去了，我受洗了，我才发现到那天是复活节，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激，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多一半的时间其实是我们忘记了神的存在，神忘记了神，神始终没有忘记我们。还有神会摆很多的启示在我面前。生命中有太多的问题得不到答案。有一次我试着自问自答，大概有4个小时，一个人把自己关到房间里面自问自答4个小时。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人空掉了，整个人空掉了。后来 我自己在回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当中，神有与我同在，把很多的智慧放在我的脑子里面。
嗯，所以你后来就领悟到一些什么事情呢？
很多事情我比较容易看得比较透彻一点。当然了，信了主以后，我觉得神又更新了我的眼光，更新了我的生命，让我看这个世界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是一个非常愤世嫉俗的人，现在呢，我看很多的事情，我觉得不再像以前那么多的不平。
嗯，那么您自己也说自己的脾气从小就是很倔强哦，那所以在你们的婚姻生活里面，跟太太也很有得磨吧？
哎呀，那不是磨，那叫撞击。
所以这个过程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下信主前跟信主后的不同？
因为以前不认识神，然后凡事都靠自己。
嗯，
从小到大我们被教育的都是要做自己的主人。
嗯。
以至于呢，多少养成一点大男人的作风，所以很多事情我自己做了，我不跟人商量的，事后把结果告诉我太太。那当然她也很辛苦。那碰到自己低潮的时候，通常就是三五好友啊，喝喝酒啊什么的。
嗯，
我这个人又是一个个性很压抑的，有什么事情通常不大说。可是我发现喝了酒以后，我会很愉快。因为我整个释放出来，我经常在说那个酒精是一种放大剂，放大你一切，高兴的你会表现得特别的喜乐，不好的事情呢，你会表现得是特别的愤怒或者是特别的哀愁。
嗯，
可是喝醉了，因为酒精也不受控制，那么我经常会借着酒精来发泄自己，身边的人都知道，我喝了酒以后，整个人就变了，那是很可怕的，那经常也是酒醉以后第二天醒来以后，就去从别人的身上去找自己的过去，就去问，因为不知道做了些什么事情，经常为这个事情很懊恼。可是呢，又每一次总是固态复萌，不停的重演这样的事情。所以在家里面更不用说了，因为喝了酒以后又变得特别的敏感。
嗯，
人家随口的一句话就可能就被你当作是一个挑衅啊，或者是攻击啊，那身边的人就很倒霉。就是我跟我太太，我们那一段时间其实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其实也不为过了。
嗯，
那两个人都动手都有，经常打得伤痕累累的。
哇，这么严重？
非常严重。
嗯，
一直到我们结婚了15年，还有人不看好我们的婚姻。真的，刚开始的时候，甚至于家人都在说，你们这样子的话，还是早一点分开来啊，比较好。因为两个人都是好人啊，又不是为了什么事情。当然后来归根结底还就是因为酒精的关系。
所以你太太的部分，其实她会在你喝酒之后让你感觉她说到什么东西特别刺激到你吗？
不知道，因为人跟人在一起就是难免会有一些抱怨。抱怨到最后在对方听起来，尤其一个喝醉酒的人来说的话，他变成一种嫌弃嫌恶。我是听不得这种话的。
所以常常冲突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很多。
是。那么夫妻在信主之前是那样的冲撞吗？那么信主之后呢？
信主之后，当然小的摩擦还是有。可是我们都学会了，当有这样子的争端起来的时候，就会先管住自己的舌头，管住自己的口，先不要口出恶言，先不要凭着血气讲一些什么样的话。我们讲说钱没有两个敲不响嘛，对不对？有一方没有声音的时候，另外一方很自然的就会收敛了。然后我们自己会去个人去跟神祷告去，通常那个都很奇妙，就要不了多久总会有一方会跟对方说抱歉，对不起。这个很奇妙，以至于以前是经常的，有时候会失控啊，争吵的不可开交，那个声音大的连邻居都会听到，听得很清楚，左邻右舍都听得很清楚。现在不会，现在有些什么事情的话，大概起码都知道要约束自己。
嗯，
而且在那个节骨眼上，都会马上的跟神去祷告。求圣灵来砍断这仇敌的辖制，
掌管这个局面。
对，
那么祝哥是演员嘛，所以你有没有过在演戏的过程中更认识上帝的经验？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这个大太监， 《甄嬛传》苏培盛这个角色，
嗯，
我第一次进大陆拍戏是9年前，
嗯，
那么事隔6年之后，我又到大陆去拍戏，因为这中间都一始终没有人在帮我安排这些事情，然后这是等于是我跟神祷告了以后，神帮我预备了经纪人出现了，
嗯，
他帮我接的在大陆这样的戏，嗯，那天去见导演，跟导演聊了一下。啊，当然经纪人很习惯性的就把我们的过往的一些记录啊哈，就说了一下，就说哦，这是我们台湾的金钟奖影帝。
嗯，
其实我对影帝这两个字呢，我是非常有意见的啊。我觉得就是得了这么一个奖嘛啊，得到大家的肯定，是不是第一，我觉得就不必了啊。可是呢，他们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去介绍。哦，那个导演说哦，影帝，嗯，刚才来了一个影后，这会儿来了一个影帝啊，那个北京人，他说话的方式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是个演员，他你从他的语调，你就可以琢磨出有一点点味道出来。可是你也不能够给那个味道定义，他就是什么意思？
嗯，
因为北京人说话就是那个样子，带着一点优越吧，或是带着一点不经意。哦，影帝哦，
嗯，
这么个味道。我跟导演说，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哈，我是把我自个儿当作是一张白纸，嗯，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试一试。说能剃头吗？我说演员的头发本来就不属于他自己的。嗯，好，这个戏要剃头啊，我说没问题。他说我特别喜欢你这个心态，喜欢我的心态。我说谢谢。好，那这样子演哪一个好呢？就在墙上看了好多那个照片啊，有些人已经角色已经定好了，贴着谁的照片，有一个还没有贴上，叫苏培盛，那就让他演苏培盛吧。我说好好，谢谢。那个经纪人已经喜出望外了，好高兴的，好像中了大奖似的。后来见完导演出来以后，他说哇，这个角色很棒啊，跟在皇上身边戏很多。我说哦，是吗？蛮好的。结果回去了，把剧本给我一看，它总共50集，我看到10集我就后悔了。
嗯，
我看到这个角色其实他就是一个跟班，就是皇上身边的跟班，因为他不是主要带见李莲英啊、和珅啊这类的这样的角色，这个角色呢就是一个跟班。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奴才遵旨，这啊然后他有他一定的站姿，就是斜的30度，弓的身子，头低的，眼睛朝上看着，你不能抬着头看，
嗯，
哦，那是他的规矩。所以那怎么办呢？已经接了，答应了，而且头都剃了，对呀，短时间之内那个头发长不出来了，就演吧。老实说，有点心里面很不平衡。那现在想，我30几年前我演过太监了啊。而且是很有戏的，还入围金钟奖，现在让我来演这么一个跑龙套的。
嗯，
我那时候心里面在想说，这个戏到时候不要到台湾播就好了，大陆人看看，反正认识我的人没几个嘛。
嗯，
啊，算了，好像有点开倒车，走回头路了。然后有一天晚上呢，在准备第二天要拍摄的功课，那个时候拍戏都有一个通告单。
嗯，
通告单上面写的第二天要拍摄的场次、场景、角色有哪些人，演员是谁，然后时间、地点，需要准备的道具，还要准备的妆啊，清清楚楚一张表格。
嗯，
那我就突然注意到一件事情，《甄嬛传》里面有这么多的演员，那一天那个通告单上面的大概有20几个，将近30个演员。
嗯，
可是那个角色呢？没有一个角色是有名有姓的，要不然就是绰号，要不然就是职衔啊，比如说皇上、皇帝、皇后、太后，
嗯，
然后什么静妃、齐妃啊，其他的呢是小允子、小夏子，这些都是绰号，唯独有一个角色是有名有姓，那个叫苏培盛，
就是您的角色。
对，哎。突然注意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看着看着，这3个字就从那个纸上面跳起来了，跳到我眼前，那个苏就变成耶稣的苏，知道吗？啊，这什么意思啊？ 然后那个培字上来，我就想了一下，培就是培养训练哦，是吧？
嗯哼。
圣呢，那个圣字这时候变成两个字，
嗯，
一个是成，一个是敏。耶稣要借着这件事情，这个角色培养我成为一个器皿。
嗯，
那既然我要成为一个神的器皿，我得先把我自己倒空啊。
嗯，
我就不能有自我，偏偏我演的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没有自我的这么一个角色。
嗯，
自称自己是奴才，这个角色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个我字，就是神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角色来磨练我。磨练我什么？因为我生命当中我最欠缺的就是顺服谦卑。然后很巧的一件事情，我太太在我要去拍这个戏的时候，她塞了一本属灵的书在我的心里面，顺服。
哦，
就是种种的事情就让我知道，哦，神的心意是什么。好了，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操练。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改变我自己的心态，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操练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太多了。
嗯，
然后就把我的注意力从镜头前面的那个表演到镜头外面，我跟每一个演员工作人员的互动上面。所以我在那段时间交了很多好朋友，我也为他们祷告。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觉得真的是成为了上帝的器皿。
对对，
嗯，
好，这个戏拍完了，那时候只是觉得说啊，这个任务完成了嘛，
嗯，
啊，结业了 ，OK。可是呢，神的祝福两年以后来了，
嗯，
两年以后，当这个戏在台湾、在大陆播的时候，一播再播，就算我刚开始我拍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戏会是一个不错的戏，因为各方面表现得很专业。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就是，居然我这个苏培盛这个角色会被网络评选为最爷们儿的一个角色，就是最仗义的一个角色，而且观众很喜欢。然后呢，片约就不停的就来了。
嗯，
是神的祝福。
是。那说到这种没想到，其实在您2006年领这个金钟奖最佳男演员奖的时候，
嗯，
那个也是一次没想到的经验，对不对？
没想到，可是我知道，因为在那个之前的半年，神就已经告诉我了。
对，那个时候您已经演戏应该快30年了吧。
三十年啊。
嗯。
30年、啊。
然后也是你受洗的隔一年，对不对？
对，受洗的第二年。
嗯。
对。然后那个戏，我从一个我们所谓的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不觉得我那个戏有特别突出到什么样的地步。可是神就是那么奇妙，定义要让我得奖，然后把荣耀归给他，我觉得是很神奇的事情。那个戏拍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特别花什么样的精神去拍那个戏，是很轻松的就拍完了。
嗯，
那拍戏的过程也很愉快。
嗯，
也没有想过说这个戏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没有想过。后来有一天有人跟我讲说，恭喜朱哥，你提名金钟奖了。我说，哦，金钟奖好遥远又好陌生啊。
嗯
啊，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遥远。可是就从那一刻开始，一个很强烈的意念就在我的脑子里边，你就说你要得金钟奖。
嗯，
什么叫你要得金钟奖？好像神在跟我说话。
嗯，
我不确定，我不确定那是神的意思呢，还是我自己的妄念。我就跟牧师说了，我说为什么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面这么强，一直挥不去。他说那应该是神给你的应许，你就大声的宣告出来。我说怎么宣告？他说你就在教会里面。我说好，走到外面我也不敢啊。我就在教会里面宣告说，主耶稣要让我得金钟奖。弟兄姐妹大家很高兴啊，哈利路亚，好像这件事情就已经成了啊。可是呢，老实说，我说的有点心虚。
嗯，
隔了几个月，到10月份的时候，我就把这事儿忘了。10月份公布的是入围的名单。
嗯，
哎，有一个是我，那个意念又来了，你会得金钟奖。我说，哎，好像是真的哦。可是呢，我们谁也不敢说，我还是不敢相信，因为我们都是要眼见为凭嘛。然后等到12月份才颁奖。那一天晚上，哇，其实我很紧张的。我紧张的是什么？我在期待， 我的期待是我可以目睹一件事情，就是预先告诉我的事情它的发生。
嗯，
所以当我的名字被念出来的时候，我的那个震撼不亚于那个意外。
嗯，
因为我已经知道，可是我不相信，可是神让我将近半年前就知道这件事情。后来我才明白，哦，因为我们的神是掌管过去现在未来的，所以他先把未来的事情，我们还没有经历的事情先告诉我了，那有什么奇怪的。
嗯，所以当颁奖人说得奖的是李天柱的时候，
对，
您上台说了什么话呢？
哦，我在那个时候我还受到仇敌的搅扰，在上台的时候走到一半的时候还有仇敌来搅扰，不要领他了，有什么意思，太无趣了，又没有奖金，领了又怎么样呢？你之前有这么多好的作品都没有人管你，连提名都没有提名啊，这个算什么？算了，不要领了，我上去就下来了。
哦，是吗？
对啊，上了台了，下来了，两个颁奖人喜滋滋在那边等着我啊，以为我要过去领那个奖了，突然之间一扭头我就下去了，主持人在那边说，柱哥，柱哥，不要冲动，回来回来。
嗯，
我已经准备要走出场外了，我想要借着这件事情来表达我对金钟奖、对演艺圈、对电视台的种种的不满的情绪。
嗯，
五味杂陈，很多东西我想借着一次就跟他们算个账。可是刚要往外走出去的时候，一个声音出来了，我听到，这是我给你的。
嗯，这么清晰。
对。
嗯，
突然明白了，这是我给你的啊，对，这是神给我的礼物，祝福。
嗯，
我怎么可以拒绝？就又扭头又上去了。
啊，他们等了半天。
对对对对，那我跟外界的说法是说，我们一晚上都是一些综艺界的、歌唱界的在贡献节目啊、效果啊。我说我们戏剧界也应该贡献一点嘛。
嗯，
非常有戏剧性的啊，全场哗然。
嗯，
大家真的以为是哇，效果啊。对，后来又上去，当然也是发了一些牢骚啊，说了一些心里面想说的话，到最后荣耀归给我的主。
嗯，
然后下一年我是担任颁奖人，我把金钟奖颁给一个基督徒。
嗯哼，
以后每一年都有基督徒上台把荣耀归给神。
嗯，
感谢主。
好，那么我们透过这个自己的一个信主的经历啊，朱哥在节目的最后最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些什么样鼓励的话呢？
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太习惯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智慧去面对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问题，以至于没有养成习惯凡事要仰望呼求神。
嗯，
可是神始终一直在看顾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小被教育的要做自己的主人，要掌握自己的方向，确实没有错。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真正的生命它的设计已经完成了。如果我们能够跟神有更多的接触，更多的交流，我们就会明白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为我们预备的生命是什么。所以要多跟我们的神祷告，凡事交托，你会发现当神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会比我们做自己生命的主宰要强得多，好太多了。
嗯，是，今天非常非常谢谢李天柱柱哥来到云彩飞扬。
谢
谢,
谢
谢您。
谢谢，感谢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演员李天柱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些生命的省思。 您想过为什么当李天柱为许多不认识的朋友祷告时，他能够说出每个朋友心里想的事吗？又为什么在李天柱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命中的孤单时，上帝就似乎比他更了解自己似的，开始对他做医治和释放的工作呢？其实在圣经诗篇139篇1到3节就说了，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是的，上帝就是如此的奇妙，并且不仅止于此哦，上帝可以运用各种环境对我们的心说话。当李天柱有一晚在看着隔一天的拍戏通告单的时候，他突然领悟出上帝要他成为器皿，学习顺服这样的心意。于是他开始把饰演一个没有自我的太监角色当成了一份操练来做。事后因为这样的顺服，他的演艺事业再度蒙受了很大的祝福。因此明白上帝的心意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如同诗篇119篇73节所写的这样跟上帝祷告，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有悟性可以学习上帝的命令是有福的，愿你我都能够在顺服中得着这样的福分。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李天柱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余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